川普总统上任5个多月的时间，他的表现不仅关系着美国的政策民生，也对全球民众如何看待美国起到重要的影响。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部分民众对川普总统和他的政策似乎不太满意。37个国家的民众中，只有22%对美国总统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事有信心，49%的民众对美国持正面看法，而前总统奥巴马离任前，这个数字是64%。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会改变，58%对美国人仍然保持好感，而美国的流行文化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仍然受到肯定。而在全球领导人的对比中，民众对川普的信心甚至要低于普京和习近平。今天在演播室，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和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欢迎二位来到演播室。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一次最新的这个民调，我们看到这个全球民众对于川普的信心是要低于习近平和普京，还有低于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那么而且甚至是要低于当时2014年伊拉克战争刚开打的时候的这个小布什，并且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传统上的美国的一些盟友的国家，比如说像英国、法国，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个总统的信心现在也有大幅度的下降。就我们看到现在英国人对川普有信心的人数只有22%，法国是14%，日本是24%，韩国只有17%，而同时呢，只有菲律宾、俄国和以色列对川普的信心是有所提高的，而且是相对是比较高的。那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静玲，由你先说。
好，我想有几个大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他的这个退出巴黎协定，当然那是我们知道的气候协定。那么还有就是退出 TPP， 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旅游禁令，凡此种种，我想旅游禁令还有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是特别在欧洲是不受欢迎的啊。那么 TPP 是在亚洲引起了很大的焦虑。那么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像是美国的老盟友英国，他的民调其实算是在欧洲国家里面最高的，超过20%啊。那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想他的旅游禁令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伦敦有第一个穆斯林市长嘛，然后接下来当然我们看到伦敦发生了恐攻还有这个大火的时候，他又把他自己的国内政策就是旅游禁令搬出来，我想这是造成一个伦敦或者整个英国人普遍不欢迎他。那很快的说一下法国这个部分啊，法国的话我们看到，因为法国是欧盟的这个创始国，可是在法国大选以前，川普他是一直就是挺这个马里勒潘，那么他是要分裂欧盟的，所以在法国人的印象中觉得说，川普可能是想要分裂欧盟，所以我想这几个因素都造成了这个川普在欧洲的民调特别低。
那国
对这个民调的结果实际上没有令人意外啊，因为川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这一点不仅在国际上，其实在美国的国内更厉害，对不对？这个有关川普的这个风波和争议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在国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刚刚静玲有提到，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和没有做一些事情，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让人家好像觉得不那么放心了，这是一方面。还有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川普他的个性使然，他一个大国的这个总统，你总要让人家有一个可预测性，川普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可预测性。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听到一个传言，听到一个说法，你说这个话是普京说的，你马上就会想不像，不是他。为什么？他有他，哪怕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也有他的可预测性。一句话你听到了以后，你有人告诉你这是习近平说的，你说不像，不会是他说的。为什么？他有可预测性。可是今天的川普没有，川普今天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前面说了后面自己去否定自己，对不对？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看到了，在中国问题上他开始挑战一中，后来又说没事没事，后来还去夸奖这个赞赏习近平，最近昨天又开始宣布对这个中国的公司啊一些公民啊进行制裁，所以这个他自己翻来覆去的这个变来变去，让人家对他不放心，让人家对他没有信心。
是，我觉得您说到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其实川普自己的性格也是导致这个他的民意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吧。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民调是全球民众对于川普的这样一个信心，那么 这些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川普的信心是怎么样的？金玲，你先说。
我觉得领导人跟政策制定者，你现在讲的是领袖是吧？
是。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华府，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点，就是很多外交圈的人觉得说，川普让他们觉得扑朔迷离啊，他们觉得很搞不清楚该怎么办。那我想这个在政策的上面呢，政策的制定，刚刚国华也说到，觉得这个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核心。那么领导人这个的个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在川普的身上看不到。我想对于这个世界的领袖，从亚洲到欧洲啊，大家都还在琢磨他到底是怎么样。那回到就是说，他上任以后第一次访问这个中东还有欧洲，其实主要欧洲，他在意大利峰会上的表现，他在布鲁塞尔这个 NATO 峰会上面的表现，还有他去见教宗的时候的表现。那么这个不论是在 NATO 的峰会或者是在意大利峰会，他面对的是世界的领袖。可是大家发觉说这个人他真是跟一般的领袖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也还在琢磨川普他到底，我想可能他的商人性格放到这个领导国际的这个领导阶层上面，大家还是不适应。
其实你说的这一点就是非常好的反映了这个全球的受访者的观点，认为川普有领袖魅力的人只有占39%，正好你说的这一点。
对，因为有些事情啊，你现在讲就是说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怎么去看川普哈？其实各国领导人对川普的看法跟他的民众对川普的看法有的时候是很接近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真正看到的川普只有一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川普在白宫见了这个南韩的新总统，好，文在寅。他在这个两人的峰会里谈什么呢？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当然北韩的威胁，好，还有一个就是两国的经贸关系。这很有意思啊。通常这个韩国作为你在这个亚洲在东亚一个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你这个时候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你强调的是应该盟友关系啊，应该怎么去两国共同对付这个北韩。我们今天听到什么呢？这个北韩方面是有一些说法，也没有新意，都是旧话。但是在经贸关系上，他无论是在这个峰会里边媒体记者在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美国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这个情形是不能再这个持续下去了，我们对这个南韩的这个贸易逆差也很大，我们今天就是要从韩国开始做起，把这个事情不能让它再继续下。你想想这个文在寅听了，他当然心里不会太舒服，可是韩国的民众也透过这个电视看到这个东西，他会怎么想？他说你给我们总统一点面子都没有。文在寅当选入主这个青瓦台之后，第一次出访，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韩国太重要了，对不对？结果你今天这个马上就把经贸拿出来，在这个两人的联合见记者会上，他又说什么？他说我们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我们对你们的贸易逆差增长了110亿美金，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重谈。你想想，除了文在寅对他心里肯定有看法以外，你说这个韩国的民众看了心里能没有想法吗？
可能今天并不是一个表达这些态度的一个更很好的时机。
因为我当时在现场，那么反而就会觉得说，他又搬出这个东西来，反而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他就强调了同盟关系，那就比较像个国际你刚刚说的领袖的模样跟架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可能有时候就口不择言哈，但是他在实际行动上，我们看到昨天他刚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他刚刚出来说对这个中国丹东银行的制裁，这个是不是在实际行动上其实是在向这个东亚的这个亚洲的盟国在示好呢？
这个他去制裁丹东银行，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还有这个大连的一个船运公司啊，两个中国公民，这些呢，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北京在这个北韩问题上施压没有取得成果的一种反应。美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对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对习近平寄予厚望，觉得他做的还不够，还没有把这个油门一脚踩到底，所以呢也要表达一下，除了口头表达以外也要用行动表达。我觉得基本上他是透过行动来告诉这个北京，告诉中国我们对你不满意，当然同时也是对这个文在寅交代，就是说我对北韩其实很注意的，虽然我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该制裁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手软，有这个意思在。
那我们刚才就是两位都说到这个各国领导人对川普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就在下个月的7号到8号，这个 G20 峰会就要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川普又要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来展现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7月6号在这个 G20 峰会之前会到访波兰。那么波兰我们知道是一个亲美反俄的这样一个东欧的这样一个大国，那现在已经有这个欧盟的这个外交官，他已经明确表示说，我们现在非常担心说川普这访问波兰是不是说是要分裂欧盟的这样一个有意这样的一个举动，或者说是不是要借机继续向北约来向 NATO 来施压，你怎么看经理？
我想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要回到就是2016年2017年，那么在北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是在威尔斯召开的，英国的威尔斯。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就谈到一个，就是说要有一个北约的一个行动计划。那这个行动计划其实是可能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行动计划，一个大的活动。可是在2016年那个决定更大，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把原来北约，那北约我们知道是美国领导的啊，他把原来北约的主要的这个基地跟军事的驻扎哈，是从这个中欧跟西欧移到这个东欧，那么就等于说把那个往前推了，推进的主要是要围堵俄国啊。那么这是一个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就是一个北约的策略。可是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美国也是要向欧洲说，这个我还是来保护你的，你还是要依靠我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马蒂斯，他在今年二月啊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在二月他就说了，他说美国跟欧洲的安危是一体的。所以他是重新向欧洲去就说我们还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长久以来还有到今年开始，其实美军在或者 NATO 北约在波兰已经是驻军是已经这个常式化了，就是常任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其实我看来，我是觉得哈，其实是自恶的状况是比较大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或者跟欧盟的关系，长期以来它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既要相互依恃，可是又相互利用。所以这个当中是错综复杂，各有一盘算盘。
我的看法跟静宁有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这个川普去访问波兰，他绝对不会去是鼓励波兰跟这个俄罗斯对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美国决定去围堵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川普最有意见的就是去围堵俄罗斯。他其实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好说，因为这个独立检察官、特别检察官穆勒还正在调查。所以他为什么去波兰呢？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除了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传统的、长期的不和，因为他对俄罗斯不信任，好，因为历史的原因。那除此以外，波兰对西欧、对欧盟也有意见。
对，他认为自己被孤立的这样一个。
因为他波兰在东欧是个大国，但是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政策啊，在有一些这个整个欧洲的发展的规划上，他觉得他受到了忽略，所以呢，他一直想联络中欧以及呢东欧那些就是前共产国家，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圈子。那我们知道川普访问波兰的第二天，他就要去一个所谓三海峰会。什么叫三海峰会啊？就是说波罗的海、黑海以及亚得里亚海这个沿岸的国家去举行一个峰会。这个峰会的目的是干嘛？就是波兰想在里边做一个领袖，来推动经贸一体化，来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样做在欧盟看来，在西欧看来，你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对不对？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欧洲才有人说，你川普来访问，你先去访问波兰，去这个山海峰会，这几个这 波兰跟山海峰会的国家是闹着要跟我们闹分裂的，你去挺他们不就是要拆散我们吗？
但是最终在7月7号到8号这两天他还是要到这个德国来参加 G20 峰会
的。
在这个 G20 峰会上，这个中国、俄国还有其他这些欧盟国家都会来出席，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促进一些国际间的合作呀，一些输出软实力呀，然后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很多博弈在里面。
对，
本来
这是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年是一个很艰难的会议。德国总理这个
9月要选举，
他已经说了，这两天他也就一直在放话，对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有个话，他没有点名川普了，但是指的就是川普。他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认为说靠孤立主义、靠保护主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那这个人就大错特错。这个人是谁啊？川普啊。那
静玲，你对这个 G20 的峰会有什么样的预期，有什么看点？
我觉得那个看点很有意思，刚国华也提到了，就是梅克尔的意见啊。那么我觉得他们今年就说要建立一个共通的一个世界国家，所以这次摆明了就是说，而且还有他们要重视经济。那么经济上他强调的是自由贸易跟全球化这刚好跟川普的这个孤立主义跟民主主义，对，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看点。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往年包括去年在杭州的这个峰会 G20 峰会都是发表联合声明但是今年呢德国已经说了他们可能会采向一个就是地主国的一个说法，所以我非常好奇，就是说今年在这么多分歧跟博弈的状况下到底最后会是有什么成果。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谢谢。